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太。今集的节目呢，我们想讲一下香港校园欺凌。早前呢，有学校连续爆出了校园欺凌的事件，甚至还有短片在网上流传，引起了社会的热议。这类事件其实在香港是经常有发生的，但是一直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。近期呢，网上有两条片段流传，其中一条欺凌片段呢，是一名男生被同学夹手夹脚按在台面，两只脚惨被屈前弯曲，施袭者还不停地捶打他的背部，被欺凌的同学壮甚痛苦，接连发出了咳嗽声音，唯独呢，施袭者他毫不怜悯，只是不停地发笑。还有一间沙田的中学，一名女生惨遭四名男同学的欺凌，持续了四年，手段恶劣，在网上跟他起花名，恶言中伤，粗言秽语，谩骂，甚至呢，还在班房里面走到女生的面前，恶毒地大声地谩骂她，致使这个女生不敢上学。后来家长投诉了，但是呢，只是得到校方和教育局的冷处理。最后家长锲而不舍，告到了高等法院，讨回了公道。为什么持续四年的欺凌，校方和教育局都处理不到这件事呢？还有一宗也是发生在沙田，一名16岁的中四男生施同学，因为不能够忍受一名黄姓同学从小学至到中学的欺凌，包括勒索金钱、剪烂他的校服、语言恐吓、扬言学校要踢他出校。施同学的妈咪得知个仔被同学欺负之后呢，就向小学投诉。个仔返嚟话只係获得黄同学道歉就了事啦。但其后呢，两个人就同时获派咗香港中国妇女会冯晓敬纪念中学。直到今年二月先正知道个仔再次被黄同学欺凌。包括呢说他是患有自闭症，更扬言呢要将他踢出校，令到施同学倍感惊恐，担心没机会读书。师母呢曾经向担任个仔的班主任陈老师反映这件事，但是呢还是解决不到。施同学在母亲离家的期间，在2月14号堕楼轻生啊！师生夫妇呢痛失独子，悲痛万分。他指出，事后呢校方亦未有主动协助，至今都未查出事件同家属交代咁话，质疑校方呢纵容欺凌事件，以及冇向当局呈报啊。父亲施建华强调，如果当局及学校不是欺凌事件，他想悲剧是不断会重演的。他督促社会要正视问题。其实香港校园欺凌事件每日都有发生，事例是世界之冠。政府真的要花大气力解决社会这个严重的问题才行。教育局局长蔡玉莲， 他出席立法会的时候指出，当局对校园欺凌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的。在过去三年，平均每年有380宗，共约1140宗。另外呢，有35宗求助网络欺凌个案添。蔡玉莲就强调，一旦涉及刑事罪行，例如恐吓或者勒索，会由警方跟进调查。就网络欺凌呢，根据香港现行的法例，大部分在现实世界用以防止罪行的法例都适合于互联网世界。任何欺凌的活动，无论是发生在网上与否，如果是涉及刑事罪行，都会受到有关法例的规管。如刑事恐吓或者勒索，警方会对涉及刑事罪行的欺凌事件作出跟进调查。青年办公室建议教育局应该制定专门应对校园欺凌的教师培训课程，内容要涵盖旁观者的教育。教育局立法会议员朱国强去关注训导主任反欺凌意识。蔡玉莲他说，教育局为中小学教师提供了102小时的训辅证书课程，训辅主任另外安排48小时进修。现时呢，每所公馆中小学校平均有20%的老师完成了证书的课程。在21年至22年，有2100人次参加。当局会研究是否用硬性地规定参与的。随着资讯科技发展的迅速，儿童及青少年接触互联网的机会就日增了。防止虐待儿童会在1月至3月期间进行儿童及青少年使用互联网情况的问卷调查。访问了200儿童及243名的家长，以了解儿童及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情况和潜在的危机，提出了保护儿童方面的建议。调查中发现，有近60%的受访儿童，他们表示在网上曾经接触到有粗言秽语。还有近8%受访儿童受到网友的欺凌，更有5名2.5%表示曾经被网友性侵犯。现在我们的同学、家长和老师就要认识何谓欺凌，大约包括下列3个元素的。第一呢，就是欺凌的行动为一段时间里面重复地发生，而不是单一的偶发事件。第二呢，是欺凌者去蓄意地欺压和伤害他人。第三就是欺凌者去明显地比受害者强，而欺凌是在受害者未能够保护自己的情况底下发生的。依次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节再讲一下欺凌有什么类别和形式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。我们上一节举了几个校园欺凌的例子，那究竟欺凌有什么类别和形式呢？大致有四类的。第一呢，身体行为暴力的欺凌，例如拳打脚踢啦，掌掴拍打，推撞绊倒，拉扯头发，以及长索金钱和物品等等。第二呢，是语言攻击和欺凌，例如恐吓粗言秽语、喝骂、重伤、讽刺、呼叫花名，及针对对身体特征啦、能力、种族等个人特质，加以恶意咁嘲笑同侮辱等等。第三系间接嘅欺凌，例如好似造谣啦、蓄意不友善、无视别人嘅不存在、孤立、杯葛同排挤受害者等等。第四就系网络欺凌啦，随住资讯科技嘅进步，欺凌者可利用互联网上边的途径，例如透过电邮、网页、网上聊天或者手提电话的短信，恶意地造谣、发侮辱性的消息和人身攻击的言论，以嘲弄及重伤受害者，形成网上的欺凌这种现象。那欺凌的事件又涉及到什么人物呢？首先就是主要的欺凌者了，他发动欺凌的行为，带领其他同学参与其中。其次就是协助者，跟随带领者直接参与欺凌行动。再有就是附和者了，他们支持欺凌者的行为，例如在旁边嬉笑或者呐喊助威这样。另一方面就是什么是受害者呢？就是那个受到欺凌的同学了。还有保护者，他尝试制止欺凌的行为，安慰和支持受害者。还有一些是局外人，他置身事外。香港青年办公室在去年七月起，邀请了年轻人透过作品抒发曾遇见或经历的欺凌感受，总共收到了144份的文字、相片、短片和图画作品，并收回约120份的问卷，发现有43%中学生在过去六个月曾经目睹语言欺凌，有40%的中学生曾经目睹同学孤立他人，还有36%的中学生曾经目睹网络欺凌。中六生 Katie 透过制作影片抒发他作为旁观者的感受，坦言大部分的同学目击欺凌都会默不作声，因为担心自己会变成下一个受害者。又认为老师或者学校未能够在欺凌事件之中提供任何的协助。他声称有些老师说我们私底下处理了那就算了，但是问题始终都没有改善，所以令到他感到很无奈。他说我够知他们不对啦，但是我可以怎样呢？又不知道怎样处理同学，又不知道怎样处理、还有同学拿塔利，他承认自己也都曾经遭校园欺凌，遇到类似的事件，同学都不敢向老师告状、他们担心将事情闹大，对方会用更极端的手段报复，认为老师应该要更主动地关心学生。 平日呢要留意学生是否出现了异样，及时提供支援。香港青年办公室的研究员陈宇谦他指出，学校没有明确的欺凌处理机制，亦不是所有老师都懂得怎样处理欺凌。另外呢，网络欺凌是属于三不管的地带，学校往往会以事情呢并非在校园里面发生就拒绝处理了。青年办公室建议，学校可以利用周会或者班主任课等时间，邀请校外机构向学生教授基础的心理辅导及冲突调解技巧，让同学有信心在遇到欺凌的时候能够作出正确的行动。青年办公室亦提出，政府应该设立青年网络安全专员，与警方和学校主任合作，跟进学校转介的网络欺凌个案，要求社交平台成立互联网服务商去删除内容，并向学生讲解遇到网络欺凌的时候可以怎样去帮助受害者。一位市民在网上发表他的看法，他说学校欺凌事件频频地出现，是世界最严重的地方。问题所在是关乎学校和老师的应付态度。如果是一味地想着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无的鸵鸟态度，一定会越来越严重的。很多校长他对自己校誉为重，多数都是劝解受害一方息事宁人，防止报警扩大事件，结果啊就助长了校园欺凌的事件了。如果执政来做，并有社工辅导人员不停地跟进，主任及老师在集会的时候不停地反复向同学讲解有道，小朋友在学校除了学习知识之外，更重要还要有学习做人要有道德的观念，做伤害别人的缺德行为将来是要承担后果的。更加重要就是要学习礼仪、自信、贤良、恭俭让的做人法则，一定可以防范于未然。可见欺凌事件发生是学校的训导出现了问题，事件发生之后呢，校长、校监、校董、家长的取态也是一个问题。另外，教育局需要针对校园欺凌建立起强制的通报机制，例如规定所有学校如果接获任何疑似欺凌个案的举报，需于24小时内通报教育局，违反规定的学校人员呢要接受警告、罚款等处罚。政策与机制固然重要，教师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和善良的教育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。鼓励学生之间互相尊重、和谐共处，才能够彻底解决校园的欺凌。因为解决欺凌也是一个改善人际关系的教育过程。希望香港的校园欺凌个案尽快得到改善啦。这节的时间到了，多谢大家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